谓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续分呢、啊、就是发起因缘。现在正是讲到发问序，就是由弥勒菩萨提出来请问。发问序的序分当中啊，有长文有句诵，现在是讲到句诵。句诵有两段，第一是诵上文，第二诵请答。现在是讲的诵上问，就是前文所问的，现在用重诵说出来。诵上问当中又有两段，第一问此土六瑞，第二问他土六瑞。上次刚刚开始讲到诵此土六瑞，经文在第八页，第八页开头的文殊师利导师何故眉间百毫大光普照，这一首句诵啊，正是重诵上文，弥勒菩萨请问的文字。以下接下去还是问的意思，不过下面的句诵啊，多数都是属于补诵。我上次曾讲过，重诵它的类别有六种啊，抄诵、追诵、广诵、略诵、补诵、译诵，重诵有这六种。而现在这个重诵啊，比起上面长文来要详细的多几倍，那么有好多长文里面没有表达出来的意义都在这里补充。那么因此以下的重诵的问词啊，属于补诵，补助长文，长文很简略，这里说的很详细，也是属于广诵。那么六类当中下面的问词的句诵啊，就是属于补诵跟这个广诵两类，不去分别抄和追，这些不论。里面因为既然是属于长文里面本来该有的，而没有在长文里面表达出来，那么是属于补充的意义，所以叫做补诵。而没有超出长文原来的意义啊，就不算作译诵，只是属于广诵跟补诵。所以下面的句诵里面呢，有些看起来长文里面是有的，有些是没有的，那么混合起来，因此叫做属于补诵跟广诵。例如说玉曼陀罗曼殊沙花，这是天玉四花，上文是有的。赞叹香风月火众星，前文没有，那么像这一类就是属于补诵。于是因缘地界眼睛，这也是长文没有的，属于补诵。而此世界六种震动，长文里面有的，十四部中衔接欢喜，这是长文有的。身意快然都未曾有，都未曾有，长文里面有。身意快然是补充那个欢喜的意义啊。上次是讲到这里，就是此土六瑞，而科判里面呢，无论大小科，每一个科判开头第一个字都是有个问字。实际上经文的句诵里面看不出问词，不算问，但是因为它叫做发问序啊，用意是在发问的，因此它这个句诵啊，恐怕人家忘掉它是在发问了，所以每一个科判无论大小，开头第一个字都有个问字，所以这个问字不必去硬性的配合句诵里面的文字，只是要我们看的人听的人不要忘掉这以下的句诵啊，都是在弥勒菩萨的问词里面所说的， 都是一种问的话，但是问的话里面呢，句诵多数都是在说明当时所见的情况，而用句诵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虽然有个问字啊，但是句诵里面呢看不出问词，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那么这一段就是问词图六瑞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当时灵山会上向东边佛放光照到的万八千佛图看过去啊，那么这个光明里面显现出来的情况，那是他图六瑞；而在当时见到的灵山会上的情况，那是此图六瑞。所以这四个居松啊，是先说明当时在灵山会上的情形。大家看到上面的种种瑞相啊，深大欢喜，心里都非常的高兴啊，衔接欢喜。既然欢喜呀、啊，身心都非常的安乐，所以叫做身意快然。身就指这个身体，意就是心，身心啊都很快乐、很愉快的情况啊。那么在这种境界是从来不曾经过的，都未曾有。未曾有三种意义啊，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了，在长文里面有解释啊。下面第二。问他土六瑞，他土指佛放光东照万八千佛国，在光明里面所见到的境界。不要忘掉，光明里面所现的佛图的境界啊，是跟我们娑婆世界情况相同的才显现出来，其他的清净的佛国的境界不相同的，是没有显现出来的。那么要不要给众生看到？权力操在佛手中，佛要让你看，光中就显现；不让当时的大众看到的，就隐藏起来，在光中是看不到的。所以在光明里面呢，没有看到这个法华会上开权显实的情况，就是因为要做化起因缘呢，不能让他看到啊。那么如果真正让大家看到了，后边的经文就不用说了，也不叫做发起因缘了。所以光明里面只能看到佛成道了、说翻了三藏教、通别圆教、一直到般若时代通别证明圆教的道理，一直到入涅槃也有啊、就是没有法华。没有法华的原因，就是因为要作序做发起的因缘，所以不能让当时的会众看到。所以这一类的纵然有啊，是隐藏起来的，这是佛的神通不可思议。问他图六瑞有六段，就按照那个六瑞啊分六段。第一，问六趣众生。前面说过，每一个大小科判头一个字都有问字，但是句诵里面没有问词，没有问词。那么这个问字只是说明啊，这个叫做发起序，是发问序当时弥勒发问的。那么在发问的问词当中啊，用句诵把光中所见的境界把它表达出来。要人不要忘掉，这是属于发问序而已，并不是说每一段文里面有问词，没有云何，没有何故，没有也，就显示它里面没有问词，但是只是属于发问序的文字，所以每一颗呀都带上问字。六趣众生就是六道众生，光明里面显现出来的万八千佛国呀，所见到的六道众生的情况那么在句诵里面以三首的句诵啊，十二句把它表达出来这是重诵上文呢、有的在长文里面已经说过的啊。看着经文，每一件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图，皆如金色。佛的两个眉毛的中间有个百毫相，从百毫相中放出光明，而这个光明照于东边的方向， 照顾18000个佛国，这显现出来18000个佛世界呀，那都是跟我们这个世界相同的才显现出来的啊。坚如金色，这一句是补足呀，光中所现的金啊，那么这个光是什么样的颜色，光明什么样的颜色，光明啊是金光灿烂啊，又白又金，很显明的意思啊。这个金啊不一定是黄色，而是显明它那个光明啊，金光灿烂，很清楚很清楚，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日光灯啊，照出来的境界跟白天一样，白昼一样，很清楚。所以见如金色，如好像，好像金的颜色一样，金光灿烂，这个显示光明的殊胜啊。从阿鼻喻上至油顶，这是说光中所看到的每一个佛世界的范围，从下至上，每一个世界最下面的地方就是无间地狱，阿鼻就是无间，从下面的无间地狱的情况都能看到。那么往上呢，经过人间、欲界、欲界天，一直往上，色界天、无色界天，通通都看到，所以叫做上至油顶。油顶啊，是指的世界的无色界天最顶天，非想非非想诸天是最顶天。前面长文叫做上至阿伽尼扎天，阿伽尼扎是色究竟，那直到色界最高的那一层天，色界第18天，色究竟天。现在这里说到油顶，那就不但是色界看到了，无色界四空天也看到。无色界四空天既然无色，怎么能够看到呢？该看到的藏佛的神通啊，佛力加倍，也能使众生看到。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使人知道他方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也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通游啊。假如没有看到有顶天呢，会以为他方世界没有无色界。现在句颂里面说上至有顶，那么就是到无色界天通通具备，跟我们这个世界是完全相同过感换的啊，完全一样。所以把他方世界的这个当时的情况，所有可以看到的通通都看到了。那么看到中间这些世界从上至下，世界当中的情况如何呢？诸世界中六道众生，所有佛世界里面有六道的众生，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天人修罗三善道，这个六道众生啊，在每一个世界的情况，所有的动作表现、举止动静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么甚至众生的生死所趋、善恶业缘、受报豪仇，于此悉见。生死所趋，趋是趋向了，从某个地方死掉了，生到某个地方去了。例如有的从地狱死掉了，生到人间，有的从人间死掉了，生到天上，有的从天上死掉了，升到人间，这些情况都能看到。他每一个众生从某一个地方死掉以后，升到某一个地方都能看到。那么这个生死所趋向的地方啊，都是由众生所造的善恶业的因缘而有这些受生的情况的，所以他们造业的善恶业的业因宿缘情况也能看到。那么这就是表达看到他方世界的众生啊，有的在哪里造十恶业，有的在哪里造十善业啊。那么这个造善造恶的那种造业的清因助缘的情况啊，心里所动的念头表达出来的所作三道阎王等种种诸事啊，或者是不杀生等种种善事，一一都看到了。那么由这个业因必定就要去国了，如是因如是果 啊，会有无因而妄招果，不可能说是没有因而得到果报，是没有这个事情。不下种啊，不会有结果的。纵然下种了，还要照顾它，还要加肥料，还要加人工啊，空气、阳光等等，然后它才能够结果。所以因果简单，详细就是因缘果，有清因，有助缘，那么这个业因才能结果。那么有善恶业缘呢，就有受果报的好坏了。好丑，好是善报，造善业的果报。例如人间造十善业，修五件十善，升天上，那就是好报，造善业的好的果报，升天了。造恶业，堕落在三恶道，地狱鬼畜生当中，身形很丑陋，那就是丑，就是苦报，不好的。造恶业所感的果报就是丑报，很丑陋。你看看这个地狱众生不是很丑陋吗？鬼道众生也很难看啦。所以有人批评说这个长得不好看啦，就他就说你这个长得像鬼的样子，可见鬼是不好看的。如果鬼是好看的，他就不会把这个不好看的人呢，把他批评做鬼样子。如果长得很好看呢，那是像天人，天人必定是很好看的啊。所以这个女性长得好看哦，像天女哟，可见天人是好看的。那么因此就可以知道，善所感的是好的果报，乐报；恶所感的就是丑陋的果报，就苦报。这些事情三界六道里面所发生的他方世界的情况，于此悉见。此是当时的灵山会上，大家都清清楚楚都看到了啊，这个比看电影还好看嘞。可惜我们当时不在那个地方，没有看到，真可惜啊。我们好好的做准备啊，将来弥勒菩萨成佛了，他讲法华经，我们要去看，不要忘掉啊。大家不要忘掉，将来弥勒菩萨成佛了，他成佛了，他经过这个般若时之后，必定也有说法华经的。那个时候弥勒菩萨成佛了，弥勒佛说法华经，我们去看看，看看他放光东照万八千图的情况，就比我们现在看电影要好看的千万亿倍啊！我们不要忘掉这个机会啊！假如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了，那个时候也要回来看看。下面第二，问见彼佛即闻说法。本来在长文里面是两段，现在把它合并起来。看到万八千图里面的所有显现的说法的佛啊，佛正在说法的这个当时的情况，一一啊在光中都显现出来了。这里有三个句诵，有三首句诵，十二句啊。又度诸佛，甚诸师子，演说经典，微妙第一。其声清净，处柔软音，教诸菩萨无数亿万，梵音深妙，令人要闻，各于世界讲说正法。这一段就是心字下第二，问见彼佛。比万八千图的每一尊佛，并其听到那些佛说法，这个比电影要好看多了，还能听到佛说法，而且一万八千个佛国的每一尊佛都在说法，都能听到啊！假老见呢，叫老见哦，我们想起来真是想看了，这种境界太好了啊！一万八千尊佛在一万八千个世界，个个在说法。听众必定很多，不足亿万，你看那个境界有多好啊，又度诸佛，又就是还有啦，前面是说过此土的瑞相，现在说他土的瑞相吗？所以同时又看到他方世界的这个万八千土里面，度就是看到，度就是看到，看到很多佛，万八千嘛，不是很多吗？所以叫做诸佛。圣主师子这一句啊，是赞叹佛的，赞叹佛。佛是天中天， 圣中圣，圣人中的圣人啊，也是圣中的领导者，所以叫做圣主，圣人当中的领导者等于主人，所以叫做圣主。狮子赞叹佛说法呀，叫做狮子猴，狮子猴啊，这个狮子本来是师长的师啦，但是这个动物的师啊，思想的师啊，也可以拿这个师来代用啊，所以这个狮子啊，你不要看作师父的儿子，那就错了啊。这是指就动物的万兽之王的那个狮啊，在佛经里面称狮子猴啊，往往用这个字来代替，不加上这个动物的狮的这个字旁。不过如果写师长的师啊，可不能借用那个狮子啊，狮象的狮啊，那就闹笑话了啊，把这个老师看成这个动物的，看成动物的狮了，那就错误了啊，这个看地方用啊，借这个师长的师来做动物的师可以用，不能把动物的师拿来做师长的师用啊，那就不通了。佛说法犹如狮子猴，狮子一猴啊，万寿千长。这比方佛说法，所有的邪魔外道通通都降服了，所以叫做狮子猴。那么这一句圣主狮子，就是赞叹这个万八千图的每一尊佛啊，就是圣中之主狮子猴而说法，这赞叹他说法如狮子猴。那么所以接下去就说焉说今天圣在说法了，焉啊，边说边表演佛说法也会有所表现的啊，也不是只坐在哪里唯唯不动而已了啊，所以边讲边有所表现啊，或者是当时的各种的情况啊有所表现，都叫做演说啊。讲什么呢？演说经典说法呀，这个经典就指佛所说的法了啊。那么这个法是最微妙的啊，微妙第一啊，为这个道理呀、啊，越讲就越深，那就是为细了。这个道理越讲越深越细，所以叫做为啊。这个道理越说越精辟，越说越精，所以叫做妙啊。这个法尤为奥妙啊。也在微妙法当中还是第一的，第一个微妙法是什么呢？这表示啊，所有的佛国里面的佛刚成佛的时候，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说华严经，微妙第一，就是指的大华严，说华严经，这是第一华严时。说这个万八千佛国所有的佛呀，刚成道的时候也是在说华严经的，华严经是最微妙的，所以叫做微妙第一。下面是赞叹佛说法的声音，有两句：其声清净，触柔软硬。佛说法的声音最为清净。什么叫做清净啊？显示佛音啊，听起来使人生欢喜心啊，没有其他的杂音。因为他的声音最柔软，所以叫做柔软音。佛说法的音声不会有刚强的情况啊，不会有粗暴的情况，都是柔软之音啊，所出的发音呢，都是柔软之音，出柔软音。声跟音有什么不同啊？声是直的，只是有声表达出来，没有高低，没有婉转，那个叫做声。有婉转，有高低，有大小，那个叫做音。所以平常说有声音，单声啊是直的啊、有音，这个声音才是有婉转，例如说话呀有大声小声啊、而这个语句啊有婉转的情况，有弯曲婉转的情况，所以叫做音，这是声跟音的不同。这里叫做清净而柔软，因为佛有八音，佛有八种音啊，第一是极好音啊，赞叹佛的说法的音啊好到至极了， 所以叫做极好音。那么这就是所谓清净啊。第二就是柔软音，佛说法的声音啊很柔软，听起来很舒服啊，很柔软很舒服啊。第三活识音，活就是活活的活了，识调识的识，活活而调识，使人听到啊很柔很柔活很调识，听起来很自在很舒服，活识人活识音。第四尊慧音，佛是最尊贵的了，而说出的法音啊听起来使人生尊重心啊、听法听到佛说法的声音都会升起一种尊重的心，同时会使人开发智慧，不但是尊重而已，对佛升起尊重心而会开发智慧，所以叫做尊慧音。这是第四。第五啊叫做不女音啊，虽然很柔软很柔和很调适的声音啊，但是它不会像女性的声音又尖又高啊，那么不会有那种声音啊，就是叫做不女音啊。这显示佛说法的声音啊虽然很柔软呢、啊、它是很雄壮的啊，很庄严很庄重的啊，不会有轻调的情况，所以叫做不女音。第六啊不误音，错误的误，言字旁错误的误啊。佛说法的口音啊不管说多久，他说出来的口音的道理啊那个音声不会发生错误，不像我啊话讲多了有的时候啊口不从心口不随心，心里想的跟嘴巴讲的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配合，心里想的话呀他嘴巴不这样讲，为什么呢？他嘴巴讲累了啊、嘴干了或者是喉咙干了讲累了，而这个口音呢、啊、就讲他发生这个一种错误啊、使人听起来啊发生一种错觉的声音，那就是会使人误会。佛绝对没有这种情况，所以佛说法无论讲多久不会有发生错误，所以不误音。那么显示佛说法绝对不会像我们讲错了再重讲，没有这种情形啊，不误音。第七深远音，佛说法呀不用麦克风啊，他不用麦克风，不管你多远呢、啊、听起来就在眼前啊。这个目犍连尊者曾试验过的啊，试验过佛说法的声音。他有一天呢、啊、目犍连他又亲眼看佛说法的声音多远还能听得到，又用他的这个神通啊往东边一直走啊、那么每一段时间呢、啊、停下来休息就听听看看佛说法的声音是不是还听得到，无论走多远呢、啊、听到佛的说法的声音还在耳边，跟在面前情况一样啊。所以经过36亿恒河沙数的佛国，听佛说法的声音还是在眼前一样清清楚楚，所以叫做深远音。再远的地方佛的声音也是听得清楚，那么这么一来18000佛国最远的那个地方那一尊佛说法呀我们这个世界都能听得清楚啊、这是实在的。假如不相信将来等到弥勒佛成佛我们听听看啊，到那个时候再来测验，或者是到极乐世界去测验也可以的啊。第八不结音，结就是尽了啊，佛的声音说不完了不会尽了，例如我们凡夫啊多讲几个小时啊吃不消了，后边没有声音了哑了啊，双子会哑的，佛不会啊。佛的舌头底下有甘泉啊，经常这个甘泉流露出来呀、啊、他的嘴巴他的喉咙都是滋润的啊，不会沙沙的啊，所以无论讲多久他的声音都不会竭尽啊。那么这就是第八，因为佛有这个八音，所以赞叹佛的说法的声音叫做其声清净出柔软音。清净是总赞叹有八音，柔软是八音之一啊。教主菩萨无数亿万， 每一尊佛所度化的菩萨都是无量无边呢、啊，无数亿万，显示所度的菩萨的数量是多了，很多很多啊、无数那么多，那么究竟多少啊？算亿算万的，不晓得多少亿万，算不出来，所以叫做无数亿万，显示佛说法所度的菩萨之多。梵音声妙，梵就是清净，还是前面的清净音，很幽深，很微妙，所以还是赞叹佛说法的声音啊，令人要闻。人家听到佛说法的声音呢、啊，越听越爱听，要就是爱要，喜欢听，哪听哪爱听，哦，听无论是多久啊，他还是想听的，不会像我讲讲久了你就想要入定了哦。因为讲久了声音沙哑啦，或者是累啦，说的不好听啦，那么人家就会想要睡觉了。佛的声音无论讲多久，听起来他还是喜欢听还是很欢喜的要听不怕听多，越多越喜欢，所以叫做令人要闻。各一世界讲说正法，各个在他的世界里啊说这个正法后边还有一首句颂，还是属于这个第二科刚才说三颂，是应当是四个颂。种种因缘与无量意照明佛法开悟众生，到这里为止就是第二问见彼佛即闻说法的这个文字。种种因缘以天台家的解释就是所谓四教八门了每一个教道上都有四门那么华严会上它是用别圆二教，圆教四门，空有一空一有，非空非有，别教一样有四门，所以叫做别圆二教各有八门，那么这个法门就很多了，所以叫做因种种因缘，以种种的清音助缘使众生开悟，说这种种法。那么经里面所说的比方啊，后边经文所说的诸有智者与比喻得解，有智慧的人呢、啊，用比喻就可以得到了解，那么这个所以叫做以无量意比方的方式很多很多。数量算不出来华严经里面呢有很多用比喻来表现这个道理的以种种的这个比喻啊来说明这个佛法使人很清楚的能够得到了解，所以叫做照明佛法。这个照啊就是指众生以这个用心去关照，就能体会了解明白佛所说的法的道理，来如法修心，而使众生得到开悟，所以叫做开悟众生。那么就是使众生呢、啊、听到这些佛法都得到开悟。天台的解释到这里为止啊，就是属于看到听到诸佛呀在说华严经以此图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的那种情况是相同的。那么在当时有的是正在说华严，有的是过去说华严已经说过了，但是以佛的神通为例啊，也能使众生知道某一尊佛过去说华严的情况。下面新字下第三问他徒四众说明就是东方万八千徒光中所照的佛国呀，四众弟子依法修行所成就的这个功德叫做问他徒四众，有三首句颂。那么这就显示啊，他方世界的佛正在说三藏教里面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的境界，有这三首颂若人遭苦厌老病死，未说涅槃，尽诸苦集。因为所见的世界都是跟我们娑婆世界五诸恶是一样啊，那么那些众生六道众生也有苦恼的，如果这些众生遭到苦恼的时候，他就会厌离呀、 厌离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啊，那么就要求出世间。一个人如果遭到苦恼而晓得想要厌离，要超出这个苦境，这都是属于声闻根性。声闻根性求自度，自己求得到解脱啊、嗯！啊，这个世间太苦了，我不愿意住，我要得解脱，正念盘，那么动这个念头啊、嗯，那么这都是属于声闻根性的人。如果一个人遭遇到苦恼，已经是很苦了，可是他更是造恶业啊、嗯，那么这个苦就没有尽了，越来越苦了。你看世间上不是有些人得到这个人生啊、这个已经很苦了吗？可是他又用这个人生去造业，杀盗淫妄无恶不作，将来更要堕落，那么这个苦就没有尽了，这个苦就没有办法超脱，不能尽啊、那么如果有人遭到苦恼了，他知道要厌离这个苦恼啊、但是他只是修善业，厌下而熏上啊、所谓咽下苦粗障，心上啊、这个进妙离，嗯、他希望能够往上升，欲界世界五色界天啊、上面安静很微妙啊、离去欲界的痛苦。这种人只修世间善法，或者是世间的四禅八定，顶多是升欲界世界天啊、到五色界天，生死不能了。啊，等到他的福报享尽了，还是要堕落，这个没有办法，得到涅槃，不能出苦。如果有人遭到苦恼了，可是他没有遇到佛法，修外道法，啊，学其他的宗教，修外道法，想要求出苦，不可能，也出不了苦的，还是继续苦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受到苦恼。想要厌离，有福报有善根，遇到佛法啊、遇到佛法，佛为他说四谛法啊、跟他说苦集灭道四谛啊、那么由此他晓得知苦断集目灭修道，由此啊就能出苦啊、那么先修三资量，其次修四加行，由这七方便而证出国，证出国须多缘了，再过七生就能证阿罗汉，就能超出三界啊、那么一直到证到阿罗汉国，证到偏证涅槃啊、那么这个世间的苦的边际就尽了，所以叫做未说涅槃进入苦际，际呀、是边际的界限的啊、如果能够知苦断集，仰慕这个出世间的涅槃的极灭，而修三十七道品，啊、那么由此啊就能够证到涅槃的啊、这个圣德到彼岸，啊、证到偏真涅槃了，见思惑断尽了，就尽诸苦际，啊、世间的苦太多了，所以叫做诸苦，啊、这些苦恼的烦境通通都能断除，超出三界。那么证到出世间的涅槃圣国，那么就是阿罗汉，证诸尽诸苦际。那么这一首啊，是属于他方世界的佛呀，在哪里说四谛法，度生闻人啊，那么证到出世间的偏真涅槃的圣国。第二首偈颂，若人有福，曾供养佛，自求圣法。未说缘觉，这是第二，说缘觉圣。这个人有福报，什么福报呀？他过去种下修彼之佛的这个缘觉的圣位，这种的福德。经里面说，彼之佛呀，也要修一百劫，种这个相好的福德，啊、种一百劫的福报，啊、所以彼之佛。立根最立根要修四生才能证道，顿根的要一百阶，所以叫做百阶修福。那么由这个百阶修福的福德呀，来修这个十二因缘的反灭门，才能证到这个彼之佛。 所以他既然是百劫修福啊，当然也就成供养佛了。过去曾供养过这个已经证果的佛。那么他的志愿呢、要求超出声闻的阶位的圣法，这个圣呢、只是超出声闻，超出声闻的属圣，所以自求圣法，就是他的志愿呢、要求证到比丘佛国。那么佛就对他说缘觉，缘觉啊，缘就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由此觉悟了啊，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失灭，一直到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啊，有修法灭门，从极地下手，声闻从苦地下手，缘觉从极地下功夫，先断无明，那么由此苦就断尽了，就证到比丘佛国。比丘佛比较立根，不立分国，所以到了见思断尽啊，部分的习气也去掉了，就证到比丘佛国。所以对于这类根性呢，佛就对他说这个缘觉圣啊，上面就是二圣了。后边一首居中啊，就是说菩萨法，说菩萨法，若有佛子修种种行，求无上慧，为说尽道。佛子指菩萨，四六度的菩萨啊，天师教仪，藏教里面有菩萨，藏教的菩萨修四六度，就是根据四相上的六度啊在修行，所以叫做四六度。六度后边有详细的说明的啊。那么因为他是要继续佛的度化众生的法诞，所以称为佛子啊。佛为为他说法，那么这个从佛口生，从法化生，所以叫做佛子。菩萨道要修六度万行，所以叫做种种行。这个种种啊，就是指这个六度啊，要修这个布施持戒，一直到禅定般若这些六度。那么这个六度详细分开来，有万类之修行法门，所以叫做六度万行啊。要修这些修行啊，最主要的就是要求智慧，因为智慧就是好像人的两个眼睛啊，没有智慧修行啊，那是盲修瞎练，会掉到这个火坑里面去，有危险的。所以菩萨修行最重要的先求智慧，所以求无上慧，就是希望将来成就无上佛国，现在在修行的时候需要智慧，所以求无上的智慧啊，无上菩提的智慧啊，开发，然后才能够修种种行，而达成成佛的目标。那么佛对于这种人呢，就跟他说尽道。什么叫做尽道啊？还是六度，还是六度，六度里面没有六臂，就是精进了啊。六度里面，布施里面没有兼贪，持戒里面没有诸恶，忍辱里面没有嗔恚，般若里面没有愚痴，那就是清净嘛。所以六度没有六臂啊，就是叫做净道。所说的净道还是六度，就他们要修六度万行，佛就对他说六度万行，使他依法修行。那么这类菩萨呀，在四地当中，他是从道地下手，从道地下手，苦集灭道，灭地是果的苦集灭啊，苦集灭道当中呢，声闻时候从苦地下手，所以他要知苦断集。缘觉人从极地下手，所以他先破无明啊。那么菩萨他从道地下手，法门无量誓愿学，从道地下手，所以呀、佛就为他说净道。那么上面这三首句中啊，天台的解释说，这就是看到他方佛国呀，为三藏教的根性众生，为他说三藏教的三圣，藏教三圣，声闻根性为他说四谛，缘觉根性为他说这个十二因缘，菩萨根性为他说四六度啊，六度后边又详细的说明了。心字下第四，节前起后，因为后边的文字太多了，要详细说明这个六度的道理 啊，说明这个菩萨修行，也就是后边的方等般若到涅槃啊。那么所以先总结前文而升起后文啊。那么这里有一首颂伴六句，六句结前起后。文殊师利，我住于此，见闻若斯。这个结前总结前文，几千亿事如是众多，今当略说。这是起后开后，就节前开后，就节前起后，开就是起，开出后文来。嗯，弥勒说到这里呀，对文殊菩萨说：“文殊菩萨呀，我住在这个灵山会上啊，所见所闻的就是这些。若斯，那个斯就是词了。我上面所见到的，所听到了，他方。”这个东方万八千佛国的所见的境界就是这样子，就是阿赖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是劫前，几千亿事，那所见的境界里面千亿那么多的事啊，很多很多啊，如是众多那么多。我下面呢还要简单的说，今当略说。下面的文字很多啊，它还叫做略说。如果详说的话，那不得了了。举说《法华经》，古代啊，在印度，如果把那些文字通通把它摆在地面上啊，可以摆到八里，八里路那么长，摆八里路那么长，可见这个真正佛说的法华经有多少了？恐怕比这个《华严经》啊，还是不相上下。现在翻译过来的只有七卷啊，那么现在就讲到这个节前起后啊，再往下第五段的文字啊，休息十分钟再讲啊。